各位朋友，我是徐锦尧神父，很高兴今天也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过去好多次一直都在讲我那本书《家庭、民主、信仰》里面的一些重要的概念。这本书叫《家庭、民主、信仰》。我们讲家庭，我们认为这家庭可以培养民主人。我们认为民主跟信仰很有关系，但是我的再次澄清，民主不单单是一种政治制度，它更加是一种人生态度，一种国民的气质，一种全民的信念，一种社会风气。有了民主的人民，才会有民主的国家，也只有在民主的土壤里面，民主的政治制度才能够开花结果。但是当我们说人生态度的时候，它跟我们的文化有关。这种人生态度必须在一种良好的文化的氛围里面去培养。换句话说，人生态度跟国民气质必须自小培养，从小在家中，在社会里面，在学校里面，这样一个人才能与一举手一投足之间都表现出民主人的气质、风度和胸襟，散发出民主的精神和气息。这里很抽象，民主人、民主的文化、民主的精神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在书里面说，为了达到这个民主人的目的，每一个人都该当有三点要做到，对自己、对别人、对社会。对自己、对别人、对社会。对自己有两点，我们必须要主体意识，诉诸理性。对别人呢，要平等互惠，要容忍包含。对社会呢，要有社会的承担，还该带有民主的风度。所以一个人的修养不单单是个人的修养的问题，不单单是学习怎么忍耐啦，这一大堆东西，不是，不单单如此。个人的修养是其中一点，对待别人是另外一点，对待社会第三点。好，我们讲了好多好多次关于主体意识。我认为主体意识就是我是国家的主体，我是家庭的主体，我是教会的主体。这个教会不是属于主教的，也是属于我的。这个家庭不是属于爸爸妈妈的，也是属于我的。这个家庭、这个国家不单单是属于那些做官的人，也是属于我的。这是我的国家、我的家庭、我的教会，这是主体意识。我是主体，我是主人翁。我们讲了很多次，要达到这个目的，我们必须有七点要注意。第一，就是要高度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感。我有价值，我有用处，我尊重我自己，我重视我自己。第二点，要自发力，要创造力。我可以为我的国家、我的前途、我的家庭、我的教会创造一些前人没想过的东西，创造力、自发力。第三，我有自律的精神、自制的能力，不该做的我有能力不去做。我尊重，不但尊重自己，我也尊重别人。第四，我会顾虑一切行为所产生的影响，并且为自己的决定和选择而负起责任，承担后果，所以我不会后悔。做人光明磊落，不后悔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每一个选择都是成熟的，都是负责任的。第五点，我们该当要争取应得权利的勇气，就是说我们不单单要尽义务，也要争取权利，个人的权利、家庭的权利、信仰的权利、公民的权利，一个国家立足于世界强国之林的权利。第六，我们还要懂得择善固执，敢于为理想 而抗拒群体的压力，逆流而上。最后呢，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了，有能力在现实和理想间取得平衡，在不断求进步当中同时接纳人生某一些限制和缺陷，对人生和社会永远怀有希望。这里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要帮助孩子明白，我们必须有理想，有远向，我们要肯定天国式的圆满境界可以临现人间，我们可以活得崇高而伟大，这个世界可以是一个乐园，可以是一个地上的天堂。但是我们也要告诉孩子，天地不全呢，天地不全，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我们要接纳事实，在平凡中，在挫折中，要脚踏实地，一步一脚印的往生命的终极圆满走去。人生无论多么不堪，无论我们的生命多么坎坷，人生总是充满希望的。我们前面的六点都很有理想，都讲理想，但是最后一点呢，我们要帮忙我们的孩子在踏在这个世界上，在面对一个真真实实的生命，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。时间的要点是什么啊？这里有五点啊，我们都要让孩子明白的。第一点，设法让孩子慢慢明白下面 一段祷词。这祷词是个无名氏写的啊，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祷词，所以全世界不同的宗教甚至不同的文化也常常引用的。这段祷词就是这样说：上主，请你赐给我勇敢坚毅的心，去改变那可以改变的；赐给我冷静安详的心，去接纳那不可以改变的；但请你赐给我智慧识别的心，去对上面两个做出正确的分辨。第一是勇敢，无论这个世界，无论生命多么困难，我们要勇敢去改变，改变那是可以改变的。透过我们的努力，透过我们坚持到底，这个世界好多东西都可以改变。看起来不容易的东西，其实可以的。这是勇敢，勇敢去改造，去改变那些可以改变的。但是呢，也要接受有些东西不可以改变，无论怎么样改，改不了。要接受，用冷静的心、安详的心、平安的心去接受那些不可以改变的。这世界上有两种东西，有些是可以改变的，要勇敢的去改；有些不可以改变的，就要很坦然的接受，尤其是用平常心去接受。但是问题是了，什么可以改变呢？什么不可以改变？接着我们就要智慧了，要辨别，要有智慧，要能够分辨什么可以改变，什么不可以改变。我们千万不要把可以改变的当作不可以被改变，或者把不可以改变的当作可以改变，那么我们就吃力不讨好了。所以我好喜欢这个祷词：上主，请你赐给我勇敢去改变那可以改变的，赐给我安详平和的心，去接受那不可以改变的；但请你赐给我智慧的心、识别的心、辨别的心，去对上面两者做出正确的分辨。那当然这是很抽象的一个理想。于是第二点呢，我们要鼓励孩子在读书上力争上游，考试上争取名列前茅，但也接纳孩子努力的结果，对他的任何成绩都加以肯定，同时跟他一起计划以后的步骤。我们要帮忙孩子去追求的是自己的努力，而不是成绩。 只要努力了就介绍任何的成绩。第三，甘丹子谈一谈理想的家庭生活或者理想的家居布置甘丹怎么样，但也帮助他珍惜爱护现在所拥有的一切。甘丹怎么样，理想怎么样，可以想的，我们可以做梦，但是也接纳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。第四，这是一个个案呢。父亲答应星期天全家去郊游，但突然间公司有事情必须取消郊游或者改期。孩子十分失望，认为父亲不守信用，要质问父亲有什么理由。这里有一些不正确的解决办法。第一个不正确的办法是不说明理由，坚持不去就是不去。或者反说孩子顶嘴啦，不明事理啦，甚至把孩子大骂一顿。 B 第二个不正确的解决办法是给孩子说教，说爸爸为了孩子多么辛劳啦，怎么孩子不领爸爸的情啦，不知道爸爸的苦心啦等等。那这两种都是不好的，不说明理由或者跟孩子说教。正确的解决办法是跟孩子谈话，让他明白守信用是需要的，爸爸答应的事情要做，这是需要的，但是也有例外。比如说挂台风，突然间挂台风就不可以郊游呢，或者家中有什么变故，比如说发生火灾就不可以郊游了，或者爷爷死了就不可以郊游了等等，或者那个地方发生了天灾人祸也不能郊游。所以守信用是重要的，但是也有例外。但是更重要的呢是了解孩子的失望的心情，但立刻要让他学到事先的事并非事事如愿，但也不是绝望。不过呢，父亲下一次必须实践诺言，否则一切努力都会让孩子感到是一种虚伪的借口。上面我们说过，假如你答应了孩子一件事情不能够实践的话，你千万不要说不说明理由骂孩子，不去就不去，不给就不给，就是好像你做父亲或者做母亲就是天主啊，不用讲理由，不是这样。也不能给他说教一大堆啦，一大堆干嘛孩子怎么听话了，这一大堆东西。最重要是告诉他爸爸妈妈愿意守信用的，愿意做这事情，但是在人间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，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，有好多我们控制不了的情况，我们也必须接受这些人间的缺陷，告诉他们这个事实，然后期待下一次。当然了，做父亲做母亲不要常常是黄牛了，不要常常说了不做，那多几次了孩子就说你，这些都是借口。所以我们必须很认真的实践我们的诺言，但是做不到的时候要告诉孩子从这里学习，学到天地不全呢，真的我们有很多东西不是我们想象可以那么顺利解决的啊，让孩子也学到这一点。第五，要教导孩子一点历史感，帮助他明白中国的历史、人类的历史、圣经的历史，这些历史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前进，人类总是在理想和现实当中挣扎，在成败得失之间学到生存的智慧。天主是历史的主宰，人该当尽人力而听天命，把一切交托在这位历史之主的手中。我们也可以跟孩子说一些圣经的故事啦、圣经的名言啦，或者是中国的故事，来说明理想跟现实真的有个距离，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怀有希望，这个希望是很重要的。保罗中途在罗马书第八章24节这样说，我们的得救还在于希望，所希望的若已经看见了就不是希望了。这里很重要一点是正因为看不到，所以我们才怀有希望。我们常常说信望爱善德，我们要相信天主，要望天主，要爱天主。望的是什么？假如你已经看到可能性，那就不算望的。 其实当你的面前漆黑一片，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，你坚持去相信，相信生命，相信自己，相信天主。你知道尽管下了雨十天二十天一个月从来见不到太阳，但是你知道太阳就在黑云的后面，不管你能不能看到它，不管过去几十天天空多么阴暗，太阳在后面的。希望看不见怀有希望，尤其是因为看不见所以怀有希望，这点很特别。我们的得救还在于希望，所希望的若已经看见了就不是希望了，若已经看见了就不是希望。所以我们对天主、对自己、对生命、对理想、对人生都怀有希望，那不是因为我们知道，不是因为我们看得见，而是正因为我们看不见，所以我们怀有希望。这个保罗中途在格林多后书第四章七到十节说得很好，我确实也很喜欢他说的这些话。保罗说，我们是在瓦器中保存这个宝贝的，信仰的宝贝，对天主、对人生的信仰的宝贝，为彰显那着住的力量是属于天主，并非出于我们。然后他说啊，我们这各方面受了磨难，却没有被困住；绝了路，却没有绝望；被迫害，却没有被舍弃；被打倒，却没有丧亡。我再说一遍了，我们在各方面受了磨难，但是没有被困住；绝了路，但是没有绝望；被迫害，却没有被舍弃；被打倒，却没有丧亡。这是多么大的望德，这是对人生多么大的坚持。在各方面受了磨难，但是没有被困住。连耶稣自己在极度的痛苦当中也是这样，也是这样的祈祷，也是这样的怀有希望。路加福音讲的耶稣三元祈祷充分表达耶稣怎么样面对困难，怎么样不断的怀有希望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九节这样说，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了，门徒也跟他去。到了那个地方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应当祈祷免得陷于诱惑。于是离开他们又要投石那么远，屈膝祈祷说，父啊，你如果愿意就请给我免去这个杯吧，这个苦杯，但不要跟着我的意思，不要随我的意愿，唯照你的意愿成就吧。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给他，加强他的力量。他在极度恐慌中祈祷越发恳切，他的汗如同血珠滴在地上。他从祈祷中起来，到门徒那里，看见他们都因忧闷睡着了，就给他们说，你们怎么样睡觉呢？起来祈祷吧，免得陷于诱惑。我们要注意，耶稣尽管是天主子，是天主，但他也是真人。他也不喜欢受苦啊，他也不喜欢痛苦啊。真人就不喜欢，你不喜欢痛苦没问题，耶稣自己也不喜欢，所以他才向天父说，父啊，你如果愿意，请你给我免除这个杯吧。除去这个杯，我不要喝这个苦杯。那是他的人性，耶稣是真人，他不喜欢喝这个苦杯，所以他求天父除去免去这个杯。但是他加了一句，不要随我的意愿，唯照你的意愿成就吧。天父才是他生命的最后归宿，天父有最好的安排，天父为我们每个人都是量体裁衣，安排了一切，我们不必害怕。 我们可以求天主免除我们的悲苦悲，但是我们也必须完全按照天父的旨意去生活，因为那个旨意，他的旨意，天父的旨意，就是生命的旨意，就是为我们最好的得救而安排的。啊，我这里再跟大家引用一个很特别的小故事，那就是《西游记》第99回的故事。唐僧等取经完毕，在回中途的途上，经过流沙河，因为并没有船，就有一只大水龟背着他们过河。当到了河中心的时候，唐僧等因为未曾实践替着大龟向佛祖询问年寿的诺言，就被大水龟摔在河里，经本都湿透了。唐僧他们师徒几个人只好游到岸上，并把经本摊放在石上去晒干。当他们要收拾经卷的时候，西游记这样说，不期石上把经本占住了几卷，遂把经尾粘破了。三藏懊悔道，是我们怠慢了，不曾看顾得。行者笑道，不在此，不在此，盖天地不全，是经原是全全的，经粘破了，乃是应了不全之奥秘也，其人力所能与也。很简单，那个取了经，他们经过了980个大难才取到那个经，很宝贵的经文，但现在破了，破了几页。于是唐三藏就好伤感，好伤心。但是孙悟空就告诉他，不是了，天地都不全，这个经文本来好好的，现在缺了几点，刚刚就是应了天地不全的奥秘。我好喜欢这句话，天地不全。我更想跟大家说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，透过不完美的父母而来到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。我们是透过不完美的父母来到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，活出一个不完美的生命。假如我们能活出五全五美的生命已经不错了，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。但是做人的趣味就是从五全五美变到六全六美，从六全六美进到七全七美，但是我们总不能进到十全十美的。告诉我们的孩子去追求理想，怀抱理想，但是也告诉孩子能够接受我们生命当中的不完美、不健全、不健康、不合理的东西。这个世界上有这些东西，我们能改的时候就努力去改，不能改、改不了的时候就必须安然的、安心的去接受。从小就告诉我们的孩子，第一是努力，第二是接受。好吧，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、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